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徐胜男。
今天我们的文化苦丁常呢是开通了热线电话13007993。因为今天呢是中国2019年全国统一高考开始的第一天，连着三天哈。很多朋友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可能当时也是从那个时候走过来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热线电话开通呢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就是和考试相生相伴了将近有1500年的俩字儿。作弊的前世今生。
360行，行行出作弊，哪里有考试哪里就有作弊哈。那听众朋友，您见闻或者是见识过哪些作弊手段，您自己有没有参与过作弊？那作弊就一定代表一个人的品质有问题吗？那我们今天上午文化古丁查的热线节目就是作弊从简单粗暴到黑科技。
当然因为今天是刚才讲到了是中国全国统一高考的今年的第一天，也欢迎大家呢拨打热线来分享当年自己的这个和高考的故事。我相信很多人也都记忆犹新，对很多这个瞬间哈，比如说胜男每年这个时候或明示或暗示都会提醒我做一个保送生作
念。谢谢你每年都提醒我的。
对对对，
其实我的光辉历史。
当年有一个悲剧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就是胜男看完 Prison Break 之后呢受到了启发，准备把答案全纹到身上，结果这天收到了保送通知。
那一年还没开播好不好？谎言fake news。
好，跟大家先开一个玩笑。其实说到作弊这个话题啊，它历史是蛮悠久，刚刚讲了什么时候有考试，什么时候诞生了作弊。有科举考试开始就有了。说到科举考试，以前在文化苦丁查节目当中跟史双元老师和陶明老师也都聊到过，其实是隋文帝开始就正式设立了科举制度，然后这个科举制度是到唐朝是发展成型，而且到了清末一直持续了将近，我们刚刚讲将近1500年的历史了。那么有人说呢，中国现代社会的公务员选拔制度也是从科举制度演变来的。讲到这个作弊，我们之前其实可能看到很多的这个文章，不仅仅是在中国的科举考试当中哈，现在的考试当中其实各个国家都有，包括我们昨天还在聊现在很多作弊的黑科技的手段呢，瞠目结舌，
是
眼花缭乱，而且很多这个高科技还是在国外发明的，海外很多这个黑技术哈。其实说到这个，刚刚讲到了为什么在隋之前没有科举制度，因为以前是分封制，在这个之前，清以前中国
时候，
对对对，世袭的，所以包括西周的时候呢，天子诸侯分封天下，当时的周礼之下，社会阶层是分级，社会阶级是非常分明的。一直到了东周的时候，这个制度崩溃了，后来有了客卿啊、食客，为当时的国君服务。到了汉朝的时候，这个分封制度呢逐渐被废。所以作弊这个事情啊，我们刚刚讲到了是源远流长，有很多的著名的作弊的案件，还有作弊有关的文化名人。那我们在我们今天跟大家把历史往前，就是我们这样把时间轴往前拉，甚至是往后推之前，聊一聊昨天胜男告诉我，其实你保送的时候也是经过考试了的。
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不用去高考啊，真仙好幸福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在之前的话，从我那一年刚考是第一年，就是保送的时候也要参加考试。所以我们都知道哈，在一般高二的时候我们都分了文科理科，对吧，然后会有一个专攻，但是呢参加保送考试的时候是要把当时高中的所有的课程都要考的。那个考试具体的题目记不清楚，但是那个考试很有角度，就是出一道题让你可能譬如说从数理化历史地理各个方面来阐述一个题哈，其实难度也是不小的。
就是其实把你所学的科目都要放进去，刚才你讲了也要考试，那如果考不过怎么办呢？
其实那如果要是考不过的话，可能也要跟大家一样去准备高考。而且那个时候我说像一般那个 文科理科都已经分科了嘛，所以说可能在从高二之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都已经是主攻文科了，理科的话到高三物理化学都已经不学了。但是呢为了应对这个考试，那我在跟别人相比的话，大家可能只是就是备战自己考试的科目，而我需要把高中所有的科目，把这个物理这个化学生物地理这些之前已经结束的这些课程重新再拾起来重新再学，同时也要抱着一份就是说万一要是这个保送考试不过的话，那肯定还得跟大家一起去参加高考啊。
但是有没有觉得那个时候自己是人生智商的巅峰，
是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百科全书都不是少一个角的问题了。
对的对的。对，记得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去上海历史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去了以后，第一次去，但后来发现里边摆那些物件的历史
全都熟悉，
全都懂，所以根本就没那些就是讲解员什么事儿啊。然后
感觉你要拿起洛阳铲的感觉。
对，其实到那之后啊，这可能也是体现了中国一个应试教育的一个弊端哈。但可能在之后的时候，大家对这些专业知识并不再经常使用的时候，已经从一种知识，甚至到之后连一种常识都
不是了。不要给自己现在主持节目露怯的时候找任何的借口。好，说到这个，我们把话要说回来了哈，因为刚刚讲到了，其实作弊历史是蛮悠久的，可能大家也听过一些典故，包括一些名人作弊有关。
嗯、
我们来看看，首先作弊在古时候有些什么样的手段。先跟大家讲夹带，这个我觉得沿用到现在也是古为今用的，应该还有的哈。
嗯、
现在不是经常你看我们高中的时候或者读书的时候，那个题海啊，有本那个卷子，还有上海有金试卷，各种各样的，周有时候有周周考、月月考哈，随时都在摸底考，
嗯、
把你底摸得一门清。
对哈、啊，就是像夹带小纸条这种东西，可能是最早的这种作弊方式。但后来我想，在纸发明之前的时候，
嗯、
都是竹木简的时候，那怎么夹带呢？
太大了是吧？
啊、
那我告诉你，其实你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是这意思吗？
知道吗？
就是先，然后在作弊之前，把题目起的手之前，先跟爸妈打个招呼。
我们来看一看史书所记载的，
嗯、
跟大家分享。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就设了五经，
嗯
还有包括窃运，包括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么在清朝的时候，专门这都是就是作弊的夹带，属于这个范畴。那么在清朝的时候，有了专门制作携带夹带工具的产业，它是一个产业了已经。包括什么？刚才你讲到了，不是有没地儿写吗？很多地方衣服上面，
对
那个宽袍大袖，对吧？还有什么砚台？鞋子。去鞋底儿里面还可以加副鞋垫儿，这样面积更大。还有毛笔，还有纸，都是可以拿来作弊的。所以你光是想啊、
嗯，
就是没有纸可怎么办？这一点也难不倒这些人，因为人家都有产业了。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石先生在等着啊，我们来跟他听听他有什么样的故事跟我们分享。早上好，石先生。喂，哎，是的，是您，您请讲。
是你们今天这个题目很有意思，讲作弊。
嗯，
作弊呢，我们本身呢没作弊，但是我们帮人作弊。
嗯，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帮我家太太作弊，
帮您太太作弊。哦，
作弊呢，我记得那时候是他考职称吧，初级考中级、
嗯，
初级考中级要想考日语，就是反正考那考日语两。查日语什么的，外面看过，还要考日语，
考日语。
那个时候呢，可以带这个，可以带一份字典。
石先生，您是不是边上有收音机？能不能麻烦您关掉一下？因为这有点影响我们之间的这个对话。嗯，
没有收音机，好吧。
嗯，
那个他就是可以带一份字典呢，我们就买了一份大的这个日语字典。
嗯，
要大的，然后呢？他说那个日语的考试，那个时候日语考试呢，它是有题目的，它有范围的。
嗯嗯。
就把大概有300多道，还是200多忘记了。
嗯。
我就把他所有的题目的答案呢，全部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打了很小，
所以
然后把张纸呢加在那个字典。
哦，加在那个字典里面。
然后呢，他就可以在字典进行考场，最后他考通过了。
嗯，这就是第一个，就是个夹带里面的，
嗯
啊，当时夹带里面初级职称考中级职称。
作弊呢？这个作弊可能是不成功的，什么意思呢？我刚刚从去的时候呢，我们一个朋友，他也考职称，他原来他外语不行，他要你帮我去考，就叫我帮他考，
就是枪手。
人家作弊也不一样，对不对？他没事。看我把中考证的照片下来，把你的照，把我的照片贴上去，就是想搞个假。
把照片给换了。
哎，换了，换了。后来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我是坐在第二排，坐在第二排以后呢，那个时候，这个什么，反正是那个考官呢就宣布了这个考场规则，然后他在宣布的时候呢，他那个手上也有一本中考证。一看我吓死了，我想怎么回事，他有两个。
哦，那照片核对了要。嗯，
那照片要核对多少遍，我把他吓得我就赶快。
那怎么办呢？
我要上个厕所，我就跑掉了。
顿走。
前面那个字咱们就说顿了。嗯。
因为他当时那个朋友没有讲清楚，他可能是两张照片。那个考官手上有一套，我们手上有一套，是这样子的。
嗯。
我们手上一套，那一套没换，就被吓得我。 跑掉了，也没考了，也没考成，最后他这次也没考了，结束了。
嗯，石先生，嗯，这是你人生当中经历过的两次跟作弊有关的事儿。
印象比较深的就这两次，好像怪有意思。
嗯，好，非常感谢石先生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也祝您周末愉快。
好，谢谢，谢谢，谢谢。
好，谢谢石先生哈。我们首先说，我们不说这个，我们是支持或不支持这个作弊哈。
嗯，
因为我们讲也不是所有的作弊都是说对这个人有所质疑的。尽管我们说，尤其在考试的时候，涉及到一个公平性，作弊肯定是总的来说是不太支持或者赞成的。但是我相信刚才讲到了，有一些事情对大家可能印象会非常的深刻，过了很多年依然记得哈。所以说你看这个历史上才有这么多记载。刚才石先生跟我们分享，既有夹带。还有枪手在这里面，现在还有线上一位张先生，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早上
好，
张先生。哎，你好。
哎，早上好啊，听众朋友好。我就想说一下这个作弊的故事吧。那个，我是没参加过中国的高考，我在这边上的高中，但是，作弊我是国内也做过，澳洲也做过，是帮别人做过，也自己做过，
哦，
经验丰富。
经验丰富，经验丰富，就是这个道德上，我们就先搁置一旁。我们
先从技术方面讲，
对，先从技术方面讲这个，几个趣事吧。一个我觉得是刚来澳洲的时候，学校是允许作弊的。他是给我们一张 A4 的纸，不是开卷考试，他说叫 A4 的纸，叫做 cheat sheet， 就是说你可以带一张手写的 A4 纸，
嗯，
进考场，你决定自己写什么都行。
对，我以前在高中时候也有，对，嗯，
对，结果呢，你发现就是等你把那张纸写完之后，你都记住了，
啊，
然后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我们是想办法能写多小就写，不允许打印嘛，不允许打印，
嗯，
必须手写，就是说能写多小写多小，
嗯，
而且还得写的记得住什么东西写在了什么位置啊，
嗯，
这个公，特别是数学考试，这个公式怎么用，这个那个，结果发现
就是好记性不当不起，还是抵不过烂笔头，写了一遍也就记住了。
是的，是的，
嗯，
没错，特别是当你写那么小的时候，你真的是要用十倍的心去写啊。
对，而且还不能写错位置，要记住哪个题在什么方位，对吧？
是的，是的。结果这样的话，发现这张纸倒是给了人一个这种安心吧，就是说你知道，哎，我不行了，我还能去看。但结果你发现你考完了，你都没有机会，
一个保险绳在那儿，嗯。
对，然后我在澳洲上大学的时候呢，开卷考试，有的同学去考试，本地同学啊，
嗯，
他们是带了一摞比自己还高的书进考场，结果发现卷子发下来之后，你根本就没时间去翻书。
对呀，啊，
其实我觉得这种意思都是很像的，就是给你这种怎么说呢，心理安慰，或者说这种，
嗯，
一种安全感吧，我觉得，
嗯，
就是说，但是在澳洲的氛围，这个作弊，我觉得其实是。
您觉得它有它一定的合理性，或者说还是有它的这个可以取的长处的？嗯，
对，给它一定合理性，因为我们在这边上大学，就是说老师并不鼓励死记硬背，他更多的意思是说你要知道方法，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寻找这个答案。
嗯，
当然考试也有它的局限性，包括确实不允许用这个互联网移动设备等等，
嗯嗯嗯，
但是它会说 OK， 我们限制这个考试范围，你如果需要帮助，你自己可以准备一份针对你的弱势的一个帮助的一个工具，不管是这个所谓的cheat sheet，还是你可以带两本书，有的考试说你可以带两本书自己选。这是澳洲。在国内呢就比较有意思了，因为国内的话我更多的是属于帮别人作弊那种。记得有一次是一个人来说要帮帮忙，然后我是煞费苦心的把答案全写错了让他抄，然后再给擦掉再写成正确的。哎呦，真的是想想当时也是太认真了。
你为什么要把错误的答案写给对方呢？
因为他成绩也不差。
哦，貌似我懂了，这就是塑料友情啊，或者是，哦，
是是是，那时候想想真的是，大家当时反正也是，就是因为是历史考试，我记得我们就是属于就前二前三那种。他说：“哎，
用心险恶啊，张先生，
互通有无，互通有无。”我说：“行，咱们互通有无。”然后，哎呀，我想那次考试真的是，因为我们那是涂答题卡，哎呦，给我累的。涂完之后又得从擦了又重新涂一遍，哎，
选错的答案不容易啊。
是，而且还不能弄得太明显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也是有一定水平。
好的，非常谢谢张先生，非常谢谢您，也希望您一如既往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哎，
好，谢谢，
祝您周末愉快，
非常好，非常，
哎，好，
谢
谢您，
谢谢，
嗯。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朋友，是李先生的电话。嗯，早上好，李先生。
哎，先生你好。
哎，你好，您请讲。
哦，我这个跟前面那位哥们儿不一样，我这东西，我这答案全正确答案。
哦哦。
你看大家随便吵。
我愿意跟您交朋友。
对，我就是刚开始吧，那个我记得是政治考试，那个有好多那种。有好多那种就选择题嘛。
嗯，
我们那个时候学校楼下有那个刚有那个IC卡的那个电话
啊，
然后我搭完这以后，我那个朋友他们家还挺有钱的，他是我们学校为数不多的一个有手机的，然后他就拿着手机，我就搭完这以后，我下去用我那IC卡，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就跟他说 ABCD， 然后后来呢，第一次就发现那个 B 和 D 啊，有的大舌头可能有的时候发音不一样，也没听懂。然后后来再一次夜考的时候，我们就总结革命经验，我们就从 A B C D 变成了1234，
哎，二四就不会错，嗯，
对，这样然后我们就结成了很好的友谊，到现在我们还是好朋友呢。
也所以友谊是你知道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结成深厚的友谊的，是吧？
对啊，
嗯。好，祝你们友谊地久天长，李先生。好，非常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下面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谢谢您。好，下面这位是苏先生，早上好，苏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你好。
哎，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又参与节目了啊。今天谈这个作弊也不是那么轻松的一个话题，不过可以随便聊聊吧。啊，首先我要澄清一下，前两天有听众说我是学生。啊，我不是学生啊，我都是奔四的人了。
嗯，主要您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知道吧？
谢谢、嗯。您的声音也很年轻啊。
我真的很年轻，我的声音很年轻。
咱们都是年轻人。
对对对对对。
好，那个，不过我确实从事教育行业的啊，所以跟学生打交道也很多。
嗯、
啊，这可能也是年轻的一个原因吧。
嗯，
那个。我这边就分享一个。
您做教育的就跟作弊您见到过的应该。
哦，那是当然啊，所以接下来就要分享一个学生作弊的故事。
嗯，
那个我那个一个朋友啊，他给学生那个高考补课，就这边本地，我们澳洲这边本地的高考。
嗯，
然后这个学生就去参加高考了。高考的时候，他突然这个老师就收到学生的一条微信，登一个图片弹出来说，老师。高考的这道题帮我做一下
啊！
也就是
真大方，
他竟然把手机带入了考场，然后成功的拍了照，还发给我们这个老师。我们当老师都惊呆了，然后也非常不知所措，要不然给他做呢？
吓到了，
老师惊到了。后来他过了几秒钟，他缓过神来，就决定肯定不能做。因为什么呢？那年中国的高考刚出台一个规定，好像就限制作弊嘛。
嗯。
说只要协助作弊的人员
一律判
7年。16年
就定了，对对对，要判大概6-7年。对。
这个老师就反复来回，后来跟我们讲，哎呀，差一点就被判七年。
嗯。
这个学生也是太有本事了，他竟然能够把这个手机带到考场里面，说明我们这边澳洲的考试啊监管还是很松。还是很多，没有像国内什么无线电高科技都用上了干扰器，这个手任何电子仪器手表都不能带，对吧？肯定三四道防线。
对，
但这边高考就没有国内这么管得严嘛。当然像国内你高考社会的一大事件，在这边高考就很平静啊，也没有什么封路啊，什么降噪音啊。
就像您说的，2018年的时候，其实悉尼先驱晨风报有报道，它有数据呢。他说2017年的时候呢，澳大利亚的高中结业考就是我们叫HSC 嘛，
在新州的。
对，一半以上的作弊行为是参加历史和英语考试的学生做的。这个比例也是不少的。
加带材料进去。
对对对对对，非常感谢孙先生。
我感觉哈，这边的我觉得说不好听，这也不完全统计啊，个人意见。我觉得可能这边的华人留学生作弊的比例要比本地生可能要高一点，根据我来看，因为本地生他不屑于作弊，他对考试本来就是一个 不以为然的态度，就是考试考砸了对他的前途对他生活也并没有太大
的
影响。
嗯
嗯，对，就但是华人呢由于各方面压力，尤其是父母的还是很注重这个学业成绩，注重考试，所以呢就有些学生就想方设法要不择手段去拿分数吧。这个在本地生并对于分数并没有那么高的追求。
嗯，非常感谢苏先生分享
个人看法。
你也让我想到了我当年我父母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我从来都不相信考试这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其实这个目的最后还是挺害怕的。谢谢苏先生的分享，也谢谢您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谢谢谢
谢。
我们现在来接听线上张先生的电话。早上好，张先生。
大家好。
哎，
你
好。
说到这个作弊的，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基础打不好，不想去作弊也不行。为什么呢？好像英文，很多人的英文基本打不好。我在国外国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的语言打不好，就是没有这个基本功。
张先生是觉得因为对自己学的知识呢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就选择了作弊哈。谢谢您。
好，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我们刚刚讲到了作弊，很多的听众朋友刚才打了热线电话进来，我们也掌握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黑历史啊，记性特别好，每个人姓什么基本上都记住了。但是说到啊，这个历史上有一些名人作弊，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一说到这个明代的大才子唐北府，唐伯虎，可能大家都知道，他这么有才华，为什么没有考取功名呢？这就跟他当初的涉及到一个作弊案有关系。因为当初呢，他有一个同乡叫徐经，徐经也算是其实是唐伯虎的小迷弟啊。当时他要去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就像刚才张先生说一样，对自己所学的东西呢没有足够的信心，于是他就买通了当年的这个主考官家里的一个仆人，把这个考题先拿到了哈。考题拿到了之后呢，他觉得自己写的不咋地，怎么办呢？他就想了个办法，就找到了唐伯虎，他的偶像。唐伯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就帮他把这个文章写好了。因为唐伯虎当年要去考试的，其实而且是当年的夺魁大热门，因为名声在外嘛，太有才华了。结果后来这个事情后来一发，唐伯虎也不能再考取功名了。这就是当完全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当了一把这个枪手。盛楠点头知道了吧，其实后来你也挺可惜的哈。而且除了他之外，温庭筠这个大家知道的，跟那个其实李煜就玩那个跟李煜齐名的花间派的鼻祖，他当年是可有名的一个枪手，而且他是乐于当鼻祖。他厉害到什么地步？他因为绰号叫温八叉嘛，叉八次手，他就能写出非常好的文章来。后来作弊做到就是每一次他也没有功名，就是因为他替人作弊的这个手法太厉害了，厉害到也是名声在外。后来就考官就特别防他，甚至有一次考试的时候呢，就是主考官就给他一个人弄了一个就开单间一样的那个帘子把他锁在那儿，结果他依然是做到弊了。出去后得意洋洋跟人分享，他一个人救了八个人呢，就一个人帮八个人就是出了题。所以这个历史上其实有很多这个名人也都是跟这个作弊有关系的。其实说到这个，我们澳洲之前这个板球也有作弊的行为，对吧？
对。
还记得吗？在那个球上动手脚。
对，踢了一张小黄条哈。
改变了那个好像风的力道，包括方向跟这是力学方面的。
对。但是现在高科技哈，在摄像头的这个镜头之下哈，可以说是无所遁形哈，还是被发现了。
是的，是的。所以刚才前面有位听众朋友提到了，他不是当说提到了中国也规定了是不可以再作弊的。这个是在2016年的时候，是中国政府宣布参加高考，官方是明文规定了执行新的法律。2016年开始，就是作弊呢构成犯罪，会面临最高7年的有期徒刑。那么这个事情出了之后，其实在中国这个有个微博上面就有人发了，就说其实可以看到网民对这个反应也是不一的。有人说呢，这个7年徒刑太严苛了，7年太重了，跟这个交通肇事的判法是一样的。那有了，还有一些人说呢，是应该这样，要都出于这个是一个公平的原因。
刚刚前面一位听众哈，就他从他自己个人的经历说，认为好像澳洲本地学生他们作弊的意识不强，是因为他们觉得作弊无所谓哈。那可能如果真的是出于这个原因的话，那对于中国的一些孩子来说哈，那他们的得失心可能是迫使他们作弊的一些原因，甚至看到一些家庭里面的爸妈家长也都为了这个帮助孩子，比如说在高考拿高分拿了好成绩，各 种不择手段，看到有一些家长，譬如说还聘请公司哈，在这个考试当天把答案暗中传递给孩子，还有一些呢直接从考官下手啊，去贿赂考官，
对，
还希望譬如说在高考之前可不可以透个题啊，或者是如果要是孩子在考场上作弊的话，这个考官可以视而不见之类的。
因为前面给大家就讲到了一些作弊手段，提到了个夹带，对吧，还有枪手，刚才我们有位听众朋友分享自己去当枪手了不成功的这个经历，而且刚才讲到了历史上，应该说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枪手温庭筠，刚刚讲到他的一个人是替八个人替考，当时这个壮举还是记录进了史料当中的，他这个著名的枪替出神入化的这个技术，但是他自己怎么考试都是名落孙山的，这个很奇怪，但是替别人考发挥就特别厉害。刚才盛楠讲到了还有一个泄题，对吧，有一些主考官会泄题，其实这个泄题就刚刚讲到了唐伯虎那个时期的那个故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